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身护法师他护航说法的因缘来作为这个故事的主题。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讲说不只是在家众，尤其是出家人如果呢不守戒律的话呢他有56种非常痛苦的这个地狱的罪报的这个苦相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个2000多年前的时空。从前呢在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在这个起源金色说法的时候呢，社会国有一位长者这个长者的意思就是说，以现在讲就是德高望重无论是他的这个名声或是他的这个钱财财力都很富足的人那么这一位长者呢是身护比丘的弟子。那么这个身护就是我们出家人这个身护就是保护的护，这身护比丘呢他是舍利佛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第一，十大弟子当中呢所谓智慧第一的舍利佛是这个身护比丘的师父。那么这个大长者呢他是这个身护比丘的弟子他召集了500位商人同往大海采宝。在古时候呢就认为说坐船到这个海里面去找看有什么宝藏或是到过海的另外一边或是到哪些海岛反正就是出海就对了。那么那一些商人呢大部分都是佛教徒所以呢就有人提议说我们应该恭请一位说法的法师在船中呢可以呢来讲演佛法因为他们认为说有出家的这个比丘的法师呢如果在同样这一艘船上的话应该可以受到这个龙天护法的庇佑，换句话讲就是说会比较平安那么当时呢这个长者呢就告诉这些商人们讲说我有一位师父我的师父他的法号叫做身护他不但呢精通佛法而且呢智慧辩才也很崇高。那么这些这500个商人呢听了都非常高兴那么就照古时候的礼节就随着这个大长者呢就去礼请身护法师，就是要请他上船陪他们去就对了那么身护法师就说这件事情呢要请示我的清教师舍利弗尊者，如果和尚允许我就跟你们同往大海。这是一个比如说你们希望你们500位要出海，希望说请位法师，那么法师换句话讲等于就是说代表三宝了那么身护呢这一位法师呢他是很遵守这个规矩的必须说先请示他的亲教师，就是我们讲和尚的意思，就是亲教师亲自来教导你以现在讲来讲，以现在的大学来讲或是研究所讲，就是说那个指导教授的意思你必须请问我的师父舍利弗尊者如果尊者允许，那我当然就跟你们出海那么于是呢这个身护这位比丘呢就是这位法师跟大众呢就来到舍利弗尊者的住处头面顶礼然后呢就请示我等诸人亦入大海，今请身护做说法师，唯愿尊者示剑听许 这是古时候的这种寝室的仪轨哈、哦，好像我们有时候法会要开始啊，啊、哦，恭请法师主法，然后大家会念会念那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会这样念哦，会这样绕念啊，等于就是要以这样的仪轨啊去请，好。那么舍利弗尊者呢啊就告诉他们说，这么啊庄严这么重要的事情呢还应该要去请示佛陀啊。那么这舍利弗尊者呢啊就带着他的弟子身负比丘啊以及这五百个僧人呢就来到佛陀的座前，也一样啊头面顶礼啊啊顶礼佛陀以后啊，然后众僧人呢就五百个僧人大家古时候叫长跪合掌啊，就禀佛啊啊薄佛言啊，世尊我等亦入啊我等诸人亦入大海，请身父啊尊者做说法师，时时啊亲近，时时问法，因闻法力可得平安往回。意思就是说啊，希望说啊佛陀啊哦，我们要请啊你的这个徒孙啊这位身父法师。那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说请身父尊者做说法师，这是一个礼貌哦，就是尊者实际上当时还不算尊者，为什么还没证果啊，但是这好像是说齁、哦、在家中的一个啊请法的一个礼貌啊，请他来做跟他们说法的法师。那么佛陀呢啊他是就近的这个啊六神通祭祖的，所以呢已经知道说身负比丘有广度众生的因缘啊，即便听许就是说好啊。那么众僧人呢啊听见世尊允许啊，大家呢都非常欢喜踊跃啊，这是古老的讲很欢喜，像小孩子在跳起来玩了、啊、这样子意思啊啊。然后呢又是礼谢佛陀啊，那么就恭请我们的身父啊比丘同入大海。我们为了方便讲啊，待会我们都以啊身父比丘哦、啊、这样听起来更亲切。那么这个当中呢回来了以后啊，因为这个出家人呢、啊、有的我们习惯上会静坐哦，那么这个大众呢啊突然就找不到了，找不到这个身父比丘，为什么？因为他到海边去静坐，他叫静坐啊，好像就突然离开了这个时空一样哦。那么这些商人呢也找不到身父，连身父也突然找不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进入了，我们现在讲就是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的时空啊，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过去的这个哈、啊、过去式的这个时空里面去了。现在讲现在科技的片啊，科幻片讲那个时光隧道啊，那个回到未来的这种片子一样哦啊。所以说身父他是明明是在那个海边，但是大家找不到他啊，他也找不到大家。然后就听见这个好像寺庙哦，佛教的寺庙在打板的声音呢。我们古时候是要用打板的哦，要吃饭要做什么哦啊啊，它就是打板，然后这样，这个声音是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有一种那种声音就对，两个那个木板在打的声音。那么在顺着这个板声呢，哎，跟着走就啊，发现了一所这个寺庙。那么就问这个啊。那一边的这个常住啊、哦，就我们讲就是问那边的出家人，哎，你们打板是什么事情？哦，那么这一边的就跟他回答，就是通知大家就是要洗澡了啊，进入温室一生要洗澡了啊。那么身负比丘呢，他心里就想哦，好几好很好很巧啊、哦，我从远方来的哈、哦，哎，有一点累了哦，我们现在讲满身汗了 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温水如果来一生就洗澡的话呢，可以消除疲劳啊。好，他就跟着进去，他准备进去洗澡。 然后他看见这些僧团呢、就出家人这僧众呢，共入了这个义寺以后呢，这个义寺里面就突然起火，那个门火就燃烧啊，每个都被烧得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筋消肉尽了、剩下一堆苦头啊，剩下一堆哈、就烧成灰一样。但是怎么样，被烧得这样哀哀叫，然后过一回、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哦，那这个身负必修看的是，大为惊怖啊，哎呀，就吓了一跳，哇，就。问这些比丘啊，问这些被火烧的要洗澡的时候变成里面冒火被烧的这些比丘啊，就问这些比丘说，你们是什么人？那么这些众比丘就跟他回答说，你们啊，阎浮提人啊，唯信难信 即使我照实告诉你了，你也不会相信了，还是你自己去请问佛陀好了，你说我来跟你讲哦，你也不会信呢、你刚刚说这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就意思说，待会你自己去问啊，问你的师父去问佛陀好了。那么这身负必究呢，认为说，这个事情不合常理啊，这非常恐怖啊，马上就赶快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不久啊，又看见一所非常庄严的寺庙。也听到这个佛寺在打板，他就到了那个寺庙的门口啊，就问说，有什么事情在打板呢？这边的比丘就跟他回答，众生吃饭，就是大家要去吃饭了，那么我们这个身负比丘呢，他就心里就想，长途跋涉，肚子也饿了，还好遇到说这边有饭要吃。僧团的规矩呢，就是说有饭大家吃啦，你外来的只要是你赶上了打板也可以去到斋堂去也可以去吃一餐。那所以呢，他就随着这些大众呢，就到这个我们讲叫五官堂就是斋堂就吃饭的地方去。他准备说好好的吃一餐。可是呢，很奇怪呢，当这些僧团呢，这些僧众呢，准备要吃饭的时候呢，怪事又发生了。只看到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啦、椅子啦、这些碗啊、食具啊，以及这些出家的这些比丘啊，这些所有的人呢，连这个斋堂呢，全部起火燃烧。就一刹那间呢，这些出家人呢就被烧成木炭一样，烧都被烧得哀哀叫，烧成灰。但是呢，一阵冷风吹来呢，通通又全部又活过来。那么这个身负比丘一见呢，见状呢，就问了：你们到底是不是人呢？你们是什么人？那么这一边的这些呢，被火烧的这些这些比丘呢？就跟他讲你们阎浮提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地球这边的人，难信因果业报都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如影随形所以你自己去问佛陀便知分晓。那这身负呢就非常的恐怖还得了，要吃饭还火烧，洗澡也被火烧他跑了不久又看到一座很庄严的寺庙，等他进入这个身房的时候呢，看见众多的比丘呢，通通是坐在这个火床上，就坐在那床铺上，而且怎么样，彼此人现在来讲就是抓来抓去念来念去，好像在打架一样，然后一刹那间呢，就变成肉尽骨现了，就变成像那个骷髅一样而且呢，在身上的这个五脏六腑呢都被火烧成火炭一样。这身负比丘呢又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这边的比丘跟他说呢，也是一样，阎浮提人唯信难信，就是你们的本性很难相信的都很多疑，所以你回到佛所呢可以提这件事去请问佛陀，问说是什么事。那么这个身负比丘听了又心生恐怖 于是就赶快要舍掉这个寺庙，赶快逃走啊！哦，好像哇，这个地方都是碰到这种恐怖的事情啊。不久，他又遇到一所又跟刚刚一样很庄严的一个寺庙，看到里面这些比丘呢，都坐在一起，也是准备要吃饭。而、啊、里面有一个比丘就跟他讲，看他要进去，哎，你出去，你不要来这里，意思没有你的份啊。我你谈过节哀的丢了。这时候僧妇呢，这个比丘呢，他想什么不让我进来哦？正在徘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些比丘的这个钵里面呢，啊，是装了什么？你知道吗？嚯、哦，看起来是在冒烟的。不过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比较通俗的话是大便，就是米田贡啊，啊，这个热腾腾的是什么？是人的粪啊！啊，而这些比丘呢，就把这些钵里面的呢。这些冒烟的这些大便就吃下去，然后呢全身就冒火，哎，身体就吃这些下去以后呢就冒火，身上出火就燃烧，一刹那间也被烧成火炭。哇，看了一下又吓坏了，哇，连吃饭都吃到米田贡呢，啊，还得了了，对不对？而且还会被火烧啊，就赶快又跑，往前又走了以后，又看到一所也很庄严，外面看起来也一样很庄严的寺庙。看到什么呢？进到这个僧房里面去的时候呢，看见这个朱比丘呢，手中拿着什么呢？铁锥啊，像棍锤啊，那个铁棍呢，彼此呢在那边打架，互相捶打，把身体呢两败俱伤啊，都把身体打碎得像那个围城一样哦，打得支离破碎啊，他看得也很恐怖，又赶快跑开。不久又看到一个寺庙，他说庄严如前啊，哎，外面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寺庙啊。他又进到这个僧房里面去，就是说出家人住的这个房间哈、啊，然后又听到打板的声音，哦，哎，又听到在打板了，是要吃东西了哈、哦。他就问为什么打板？那这边的比丘就跟他说，常住要供养众生喝甜浆，就是说寺庙里面现在要喝。哦，好像我们来讲这个果汁啊，或是这个蜜汁哈、哦。僧务必须要想，哇，现在等脆大哦，啊，口渴得很啊，急需要喝个汤哦。啊，那么就随着这一边的这个僧众呢，就进入这个斋堂。然后他在斋堂里面又看见这些出家人呢互相辱骂，而且是什么？他们的钵里面呢，嘿，所谓的甜浆啊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那个钵就是出家人哈、哦，等于在吃饭啊的这个碗啊，装着我们就像地狱的那种叫做羊铜啊，铜汁，哦，那个火热的那个铜汁，然后怎么样，真的都喝下去，喝了以后呢，全身发火燃烧啊，也变成黑炭，啊，哎呀，看了又吓了一跳，啊，这僧妇比丘呢又赶快哇，哎，逃离这一所寺庙，然后不久呢，他就看见什么？这个土地是什么呢？整片好像一片很就是肉了、啊，哦，就是一块大肉地啊，就是整个，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个教室这边，像从这边看出去，这个我们这个地板是瓷砖，它那个是什么？整个都是就是人肉整片啊啊一块大肉地，然后又看到大肉瓮，就是肉鞍啊哈哦，然后又看到肉的瓶子，装肉的瓶子。还有那个大皮钱，就是说人皮的那种哦，里面可以装那个潜水装什么东西的，它56种的这种看了惨不忍睹的这种叫做这是地狱的苦相啊，而其中的罪人呢都是出家僧众，都是被门火烧得叫苦连天的哦。那么他这个苦相的种类呢，经典的记载是这样哦，啊，这个待会会说明哈。哦啊，当然现在就照着这一个啊、哦，这一个经本里面记载的这个字哦来念，当然听了可能会比较深涩哈、哦，不过是它是这样子哈、哦，浴室及六师，就是他刚开始要洗澡的那个地方啊，都冒火，大家都被烧成炭的地方，还有六师，就六个寺庙，浴室及六师，二地总三品，就是看到那两个啊大的肉的那个地哈、哦、啊，还有那个哦。啊啊，总三瓶啊，就是说三个那个肉的瓶子，装肉的瓶子，然后两瓶涌肉钱啊，你看 一世及六师，二地总三品，两品永肉前啊。然后一瓮刀叶鼻啊，就是有一个瓮子是那个用刀在切鼻子的啊。然后浊舌水中立啊，就割舌头的啊，站在水里面啊，浊舌水中立，利刺肉硬结啊，就是说拿那个像那个是那个针的那种东西在刺身体的啊，也有。那驼马白象驴啊，就是说有的变成像骆驼一样啊、哦、那种的哦，是马啦、象啦、驴子这种的。然后低羊双肉台啊，就变成那种啊那种羊哈、哦，哎，还有两个肉台这样子。然后肉房三绳床啊，啊就是肉啊都用三个绳子这样在绑的床。那肉秤及鸡直啊，就是那在称肉的这一种的哈、哦，这样绑着起来在称的这个肉秤及鸡直，就是被抓的意思。然后床壁肉绳索，嚯、哦，那个床壁啊，就是我们床铺的那种墙壁啊，都用肉的绳索这样子啊绑这些，那就是一种酷刑就对了哈、哦。啊，侧井两高座，还、哎、还等于就是那种厕所的那种的，像个井那么深的这种啊，有一种类似说这种。我们讲那种华座哈，但是它是那个厕所的那种，哎，又臭又脏的。然后推二鸡修罗哈，啊，有这种修罗哈来绑起来来，也是就是说，好像那牛头马面那一种的哈，来修理你的那种啊。然后两肉吸曼柱哈，就你是整个都变成那个肉柱子一样。然后花果一肉树啊，就是开花结果，但是都是肉啊。然后一树三肉柱、哦、一棵树有三种这个肉的柱子，然后两双十四树、哦、这样子又变成有两双有十四棵这种树，然后两生二沙弥，又看到两个出家人跟两个沙弥，他说何有五十六说法本因缘，就是这些字听起来是比较深色的、啊、不过待会我们可以说明。那么他这个深入必修呢啊，那么因为他是等于就是在定中啊，他独行海边哦，看见如上的苦相以后啊，因为他心里很进步嘛，啊，所以他就赶快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就是遥见一个地方呢，长满着柔茂的树林哈、哦，看到有一个地方，哎，总算脱离了这个地方，啊，看到一个树林，啊，向这个林中走进去以后呢，啊，看到了五百个仙人啊，古时候修仙的啊，修道修仙的五百仙人呢，在林中修行。好、哦，那他照古老的规矩啊，啊，因为这是人家的地方啊，所以呢，四叶呢，法师呢，向诸仙人借一棵树，啊，就在树下结跏趺坐啊，因为古时候的这个比丘，啊，就是说日中一时，然后呢，树下啊一宿，就是说有时候就在树下啊静坐啊，或者是在那边休息，啊，所以这时候的这个身护比丘呢，在树下结跏趺坐，因为。静，我们来讲个止静，他这样静静静的时候呢，初夜，他即灭诸烦恼，证得大罗汉道。哦，在那边坐，哎，初夜而已哦，啊，就证得这个大罗汉道。啊，等于是说晚上都十点左右，他就已经证了这个阿罗汉。那中夜休息啊，他稍微休息，后夜啊，差不多在凌晨啊。快到六点的当中呢，他又端身正坐，然后怎样？因为已经正果了以后呢，就我们来讲，华喜充满了，啊，就高声忏悔拜，啊。那么这些五百个仙人呢，听到这个梵音嘹亮哦，唱得很庄严呢，哎，有时候听这个唱诵呢，有的会开悟，所以他便悟解空性，证得不还国啊，就是说阿拉罕国，证了阿拉罕国啊，遂生法喜啊，大家证了第三国呢，但是反而光听你这样唱诵就能证国，那可见说你这个身负地丘呢，当然他的这个道恨当然是更高了，就请求啊，这个身负地丘呢为他们皈依三宝，受三皈依，就是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一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啊，就是这样教他们念三次。然后呢，就在如来的正法的当中呢，就出家当比丘哦，这五百个，哎，通通啊求请出家。那么这个身护比丘呢，啊，现在已经是正果的罗汉了。啊，他就在这个林中呢，就度了这五百个仙人了，使他们如法出家呢， 啊，并且呢啊依佛啊开示佛法啊，教导这些先人呢，这些先人的比丘啊，来修行啊，我们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比如说啊，从这个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然后从这个四圣地啊，就学世尊啊，转法轮啊，这个苦集灭道啊，就照这样去教导他们。那么不久呢，连这个临终的这个五百个仙人呢，也都证了阿罗汉果啊，哎，哦。那么这一天呢，这个身护比丘呢，就带领着他这个五百个这个仙人的这些比丘啦，啊，现在他们包括他自己已经都是阿罗汉的圣者。回到社会国这个起诉的啊，起诉及孤独园这个地方啊，就回到起园金色啊，那当然回来就是向佛陀啊顶礼啊，头面接足归命礼。那么佛陀呢啊，就会啊慰问诸比丘啊，就问这个身护啊跟这个五百个仙人，你们长途跋涉疲劳了吗？啊，托钵乞食容易得到吗？就是很关心的哈。古时候嘛，因为都是差不多都是用走的比较多了哈。当然偶尔就是骑这个坐马车啦、牛车啦，哦，就是这样啊。不然就是搭船啊，那么要在这个海浪当中来前行也是很辛苦啊。有时候如果现在讲说景气不好，有时候托钵托钵乞食，有时候还拖不到了，所以呢因为世尊的这一个关切啊，那么这个身护比丘呢就恭敬的禀报佛陀啊，世尊，我等诸比丘走路啊也没有什么的这个疲劳啊，那么这个乞食呢啊也还算啊可以啊，就是说还够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身护比丘呢啊，就在大众当中呢啊，就把他说这一次他要出门的这个跟着五百个商人啊到大海去，然后他在这个途中海边啊，他所看到的这个56种的这个地狱的这个现象，为什么是我到了看到出家人的地方啊，为什么都是那么惨的那么就像佛陀呢啊，恭请啊，就请世尊啊慈悲来说，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啊？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这个身护比丘啊，身护，你所看到的这个比丘的意思啊，你刚开始第一次看到的那一些人，并不是比丘，那一间也不是意识。而是地狱人，你所看到的那些啊，那些比丘啊，他们不是比丘，他们是在地狱受罪的人。那这些罪人呢，在过去迦摄佛的时候，曾经出家做比丘，然而呢，他们不依戒律修行，随顺自己移情做事，因此滥把身众的意迹及诸器物呢，随意杂用。然后不接受持力比丘的教导，于是命中堕在地狱。自从迦摄佛涅槃到现在，这些罪人呢受诸疾苦不曾间断。那么在当时世尊的时候呢，迦摄佛他的前一尊世尊的前一尊佛，我们讲就是过去七佛，那迦摄佛呢，他是已经199万年了，都快200万年了。你看，他是这些比丘呢，犯了这些戒律的罪的，在受地狱罪报的人，你看，都已经差不多200万年了呢，还在受这些地狱的疾苦，不曾间断了。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点就是，必须说明一下。就在古老的这个戒律里面就是说如果有做错事的时候呢，有时候僧团里面呢就有这个 专门负责这个戒律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比丘，他会来跟你说你什么地方不对啊，要赶快忏悔或怎么样但是呢，当时的这一些呢这些罪人呢，他们呢并没有接受就是说把出家人要洗澡的这一些他们就是乱用就对了这有很多规矩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受罪受这么苦，所以呢，佛陀呢就跟他讲：“哎呀，你所见到的第一座僧寺啊，就是这个寺庙，它不是寺庙啊，那些人也不是比丘呢，而是地狱人呢、就是在地狱受报的这些人，这样子他你看起来是比丘，在迦叶佛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出家当比丘，因为这个五德不具足，而且杂用四方生物。”有物品不打板失重失自受用，就是不供养客身，就是说很自私比如说你自己有的吃，那么过路的这个出家人来了，你不分他吃就是说以是因缘呢遭受火床地狱的苦报还有看到那些在那受到那个坐在那个那个床铺都是火的被烧的这些人的罪报就是这样。然后就跟他讲，还有跟僧侣讲，你看到的第二座寺庙也不是寺庙了，只是那个样子看起来是寺庙，那些人你看起来是比丘，也已经不是，他们是在地狱受报的人，没有错。过去迦叶佛的时候呢，这些罪人是出家众本是施主花心斋僧呢，就是说古时候也叫上堂斋上堂斋就是说在出家的僧团那个常住的丛林都是金色上堂斋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住持他必须上堂就这样这样子就是必须上堂他必须上堂就是说请这个老和尚或者住持方丈呢上来讲开示所以那个斋是最贵的所以说本是施主花心斋僧就打上堂斋期望供养众生呢可是呢，当时该寺的这个银寺人呢，就执事的人呢，却私自享用斋金供物，此诸比丘未得供物，以是因缘呢，那些杂用生物的人呢，命中堕于地狱，遭受火床及互相抓挠，筋肉消散，骨如火炭的这个疾苦恶报，从迦叶佛涅槃以来呢，受那种痛苦不曾间断。两百万年到现在还在受罪，他就说这个地方这个很重要这个尤其我们近代的说来惭愧我们近代有些出家人呢，我们自己要注意的比如说人家供佛斋僧到时候能够大细心我们去巴结一些大长老这个大德比如说一百万我们这边有一千个僧人大家应该来平均分配比如说一千个一人是一千块刚好是一百万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有的就怎么样呢我们这个执事的就是我是住持啦或是我是当家师的就是说他有负责在管理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去分配。那这个是普供养普供养就是说无论是老的小的大长老小沙弥他一样要有一份的就是出家众人家供的时候是一个普供你不能说这个小小的这个、这个没什么德性这个不必给不行那么这一部分呢这个师父呢以前我出家的时候呢我的老和尚讲过一句话我不晓得是出家人有时候还有很多古老的这种游戏节目就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晚上呢还有叫做什么普茶大家什么喝茶好像现在说什么午茶喝咖啡糖果饼干的然后呢老和尚啦或者几个大佬大家会讲故事大家起来讲故事那师父实在平讲说起来惭愧因为不了解说人家出家人也是人也不是出家了就不是人逢年过节呢当然有一些古老的这种习俗 好，那时候七人，他怎么样？每人桌上一份啊，小包子啊，这个糖果啊，果汁啊，各种点心的啊，巧克力，那怎么样呢？当时食物是怎么样？我是在顾大殿哦，就当乡镇司啊，啊，他们在叫我，就说，哎，就跟老和尚报告哦，说我来顾大殿。实际上那时候因为食物是迟午了哦，啊，反正很多年已经不吃晚餐，也习惯了，我就没有去。哦，老和尚很有意思，哎，就吩咐哎我们那个当家师，你叫那个圣吉师来。啊，我就想，哎，这个大殿我有职责，你猜怎么样呢？当家师讲说，老和尚说你很有责任，很好，不过就把那个门关起来，大雄宝殿门关起来，哎，现在佛菩萨要过年一下，哎，门关起来，哎，你前门先关，然后你从后门出来，后门再锁起来就好了，你过来，出去，哎，圣吉，哎，大家来吃。当时还有另外一位法师，他也是持武的，结果他就起烦恼了，他起烦恼了啊，老和尚，你们要吃哦，你们要吃哦，啊，他就看着老和尚，我也看着老和尚，他说，哎，这个不要贪就好了啦，哦，哎，就有时候身体的状况，吃个药食哈，啊，他说吃一点东西啊，食病无碍菩提心呐，哦。啊，有时候你这没有吃饱，对不对？要打坐，你肚子饿得叽叽叫，你根本就起烦恼，你还做什么？你看起来是坐在那边，实际上是肚子饿得哀哀叫，心也静不下来，那还不如吃饱一点去做啊。然后上当有很多他的理由。那我那边旁边，我这位大德，这个同参道友，他起烦恼，啊，他起烦恼，他坐在那边这样坐立难安的，啊，然后他看老和尚刚刚走到里面去，他就跟大家，哎，好，啊。我先告假，他就走了，他东西摆着，他走了。那后来我看这样子，老和尚过又越过来，哎，圣吉啊，啊，你怎么都没吃呢？我说师父谢谢，我说谢谢啦，我，他讲这个哦，这是普供普茶，大家都有一份。他每个罗汉呢，你说你们出家人呢，大家穿了这个如来的披了三尺衣呢，啊。将来最少都会正果的，哦，所以每个罗汉最少的一份供养，这份是你的，哦哦哦，我一听，我就，哦，感恩师父，那我就收起来喽，师父，哦，我收到了，谢谢，我收到了，他说那你可以吃，我说喂，我明天我会吃，呵呵，然后算一看，然后我没太慈悲了，好吧好吧，反正你那份收起来了嘛，那就是这样，啊，这是佛教里面的一种很亲切的规矩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刚刚讲的这一个地方就是说，人家有时候有的施主啊，我还碰过，他什么时候都不会来，过年就来了，哦，过年他要来烧第一炷香呢，啊，以前我不懂啊，出家里哇，好不容易我从晚上哦，今天晚上我要打电话来搞掉哦，哈，我是全世界如果以世间法讲是说最 lucky 最幸运的人哦，我可以你看。好像人家什么什么千禧年，什么两千年，对不对？要跨过那个年哦，就是只有我在这边，我在炸天行楼啊，还有那个大的那个还香，那个可以烧24小时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插那个立香的，我就看到11点多了，哎，我就把那个立香中间就插一支上去，对不对？就头一炷香呢，我插上去了以后，你猜怎么样呢？来了个大德，吼，后面跟着他们全家人来了，哦。他要来上香，他看到，哎，香炉中间已经插了一支大香，然后我旁边呢，啊，我的另外一位学长哈，哦，另外一位法师就对了啊，就告诉我，哎，圣吉师啊，你就注意一点，我安怎，你长哦，他提起来，哦，啊，你先插一挂靠下哦，奶奶边个会落啊，你先插一瓶啦。我为什么？你唔知啊？这个哦，一年来一拜啦，哎，就是现在，他们就想要说，他来上头一炷香啦。哦，他如果好期待，他有做头一炷香，你看现在12点都还没到嘛，对不对？他就是要来，哎，对不对？等一下，哦，还不到12点，对不对？哎，哦，他是算这样子， 哎，哦，我们的世间法，我们现在分的是说11点，晚上11点，对不对？到凌晨的那个1点叫做子时了，他是一样子时，对不对？他被他差了，啊，你看差的呀，哦，我都很好要紧啊，一最差那个无共哦，因为可能香炉唔是头一张的哦，伊吼，迄现金红包袂丢出来了，还有这一种的，啊，我就看他。啊，那个人很可爱，就跟我这样，意思跟我合掌，希望我成全他。我心想，哎呀，反正活菩萨都知道的嘛，对不对？我的心香随时都染着的，对不对？这事项上就是说这样，好吧？你既然这样，好，好，我就随喜。我说，阿弥陀佛，我啊，菩萨啊，居士，我你呢，这大菩提心，吼，好，哎，来，这样，我去站着了，哎，活菩萨讲哈。护法都都包含哦，哎，这个样式嘛，那馨香也是染的哈，我就插到旁边去。哦，他很可爱哦，花喜充满哦，操，哦，在那边哦翻拜哦，然后叫他的眷属哦赶快跟着拜哦，啊拜一会哦，他包个大红包哦就供养了，哇，供个大红包嘞，啊，哦我们的归期，哎，这是常住的，哦常住，我去包，哇这功德金下了，哦。新台币啊，2万块哦啊，某某某名字写上去哦，他你看，他就是希望说，哎、欸，今年这个新年他又是第一个这样子，哦，然后啊写上去，写上去，哎、欸，这次他很有意思，他就在那边想一想，又往我这边看一下，啊，然后自己哦，穿个西装也不大好意思，对不对？可能里面那个新的钞票很多，你知道，他看那个小和尚，他好像。你这么存钱，我不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哈，再转个身哈，然后很有意思，书啊拍写哦，我红包给他传几条，红包，对嘛？这几点么意思？哎，不，我你花几点么意思？明明你有已经强迫了，啊，这不你是点么意思？对不？你安尼较自卑，我你哪要来讲？我迄个书兄较自卑啊，对不？你若无安尼甲我讲，我嘛袂晓，就安尼啦。无，你两个拢卖嫌啦吼，我两个拢有，我那两个拢会使。好，哦，你若欢喜好，哦，啊，另外一人1000块意思，结果我那个1000块怎样？哎，我后来要人家放生呢，我就参加了，啊，嗯，当时哦，他当小和尚有时候会刚开始很难调试，因为我还没出家的时候，我就到处在供养出家人呢，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出家以后，有时候有人看到我，他就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很惭愧的，啊，同样在大殿呢，有时候我们下了殿哦，刚好哎。有空啊，有的法师会来，大家哈、哦、谈一点佛法，然后我习惯是盘坐，哎，我虽然是个小和尚，但是我就双盘就坐在我那个位置啊，因为我够大点的，对不？这点位置我啊，你那边坐吼，边啊椅啊，恁提来坐，就有时一进来呢，这么多位大德呢，他没有去供养呢，他就是来往我这边供，哎、啊，你糟糕，你不是要害人家起分别吗？啊，那我这边我有善巧方便，我说哦哦哦，感恩感恩，我哎。我们就发书家做一点，你都对我们这种怪书兄呢，我这样一讲，他有就不好意思，然后就再去告。啊，但是我习惯是这样，我拿来，哎，请问你什么名字？我就给他写上去。哦，香油钱功德金就这样写。但是有的很可爱，他马上又怎么样呢？哎呦，发书你们还做毕业的，啊，你安尼无意思，我哎，什么安尼无意思？我这边强用你，我阿得收掉，我们这种，我们就是。常住嘛，我们吃住都在这边，都是生团，我们就用这边。我们要钱干嘛？你讲无啦，你讲无你共用，你讲上住好，上住已经供了嘛，你写就拜托积分吼，这心情莲花给你共用哦，那真的很伤脑筋的，你又不会调试，会起烦恼呢。后来你想，哎，反正我不贪嘛，好，你欢喜我就给你收，哎，你下一次我们有法会，打斋共众，我都替你做出去。但是怎么办？早晚课我自己。跟我那个顾大殿的师兄，我都叫他，我们一定要多做一课，啊，多拜88佛大忏悔功德回向给人家，不然怎么消化？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就是说，所以出家人不小心了，哎呦，嚯、哦，人家来了，好像说，嚯、哦，那是不行的，哎，绝对不能把那个，说是叫僧团，叫十方僧路，你是不能自己想拿去说你啊、哦，那不行的。哦、但有很严格的规矩，所以像刚刚这个，你看他就是这些那些就执事的人、哦、就是他负责啊，比如说负责总务的当家啦，哦，对不对？或是说啊主持，像我的师父啊，我们现在已经95岁，悟明长老，哎呀，那个嚯、哦，那个规矩要清楚。说回去我们习惯呢、啊， 啊，像在外面弘法，对不对？也没办法说经常去哦啊，在他的这个周围啊去啊去请益啊，或是说去扶持他。但回去一定会供养，欠是欠家己啊，对吧？我们自己小和尚哪里有什么钱？但是回去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景气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们想到我们出家，对不对？当初为你剃度啊，啊那么啊后来又传法给我们，对不对？那个是讲恩重如山的，这个恩重不是以世俗的恩重如山，是他成全我们可以啊照当初的愿力，我们细佛为民弘法利生。啊，那么没有恩师的一个剃度的因缘，你第一点你没办法如理如法的出家。那第二点，啊，他没有在成就你，你没有那个因缘，没有去受三坛大戒。受了三坛大戒以后，啊，他看着你几年啊，老人家看你几年在外头哦，哎，也很认真哦，啊，教内教外风评不错啊，只是看起来有时候比较有个性，好像折扇固执，哎，但是他老人家哎。认为说，嗯，你确实啊，有照这个大悲愿力要去做，那怎么样？叫你接法，嗯，他传法，啊，传法他怎么讲？我曾经跟老和尚讲啊，我师父啊，法本无法，传什么法？对，《金刚经》上世尊都讲，说法则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那老和尚讲，不要耍嘴皮子，哎，一法二戒三剃度。这个法代表的这个祖祖相传的法脉啊，无论是有相还是无相的这个心印啊，那你要依教奉行，你接了法，佛法是这样，出家人三宝是一体的啊，出家人就是怎么样，他叫做常住，就代表了佛陀啊，还有这个佛法，但是出家人这么多啊，法性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每个的他的任务不同，而有的就是在僧团里面哦，他就是照顾常住，啊，有的他当维诺，啊，有的当知客，有的当业众，有的当家，啊，有的水头库头啊，各种的都有。但是你负责的是弘法，你要接法，因为不然的话呢？佛法如果没有人弘的话呢，没人接班的话呢，法如果断了，那么这个佛法呢，这三宝呢，就慢慢慢慢在世间就会消失啊。所以说你接法是任重道远的。然后老和尚都跟我们讲，我们回去要供养啊，哦，有时候省吃俭用啊，凑个10000块啊啊，供养老和尚，供养师父，他说，哎，你自己欠了你留着。哎，我说师父，哎，请师父你欢喜用，你要先跟他讲哎，所以他用，然后他有时候他会讲哦，那这样我替你用在佛学院当讲经好了，讲学经好不好？我说师父感恩，反正师父你欢喜用，但他你看他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哦，啊，不然就是说，啊，这一次我们要盖那个啊弥勒殿哦，好，那你供养护持的师父用这边。啊，这样好不好？我说，哎，请师父你做主，但是他还是他就是照这样哦，啊，像上一回啊，上个星期是农历4月8号嘛，哦，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一火节正式的活诞节，啊，他山上啊那一天啊，刚好阳历是5月15号，啊，还会有这个一火节的，哎，就是有法会，啊，我是前一天礼拜六回去看他，哦，我这一次我就讲师父。明天哦，一佛节哦，这个就请师父打斋供众。哎，这次我主动跟他讲，结果老人家很有意思嘞。嗯，我看这样啊，帮你赔个福哦，这个8000块哦，弄那个福寿斋，2000块哦，你放生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都好啊，啊。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了山上的那个事务处的开了一张单子，跟我写什么？写的是护法斋10000啊，哎，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去瞧，哎，但是老人家他是一绝对有分户啊，他可能事务处那边哎不知道什么地方运作上啊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哎，但是在我来讲没关系，对不对啊？可能下一次我再另外再补个说，哎，你去参加放生，但是如果是说老和尚有交代清楚说这个 哎，是圣吉法师哈，他说要啊打斋共中的多少啊啊那个放生的多少，他们如果没有照那样做的话是不大好的啊。虽然钱是没有变动哦，钱还是一样啊，啊钱还是一万块，他哎也都是用在啊用在三宝，但是他有时候这个地方就稍微不一样，所以老和尚分得很清楚，嚯、哦，啊讲得很清楚，一定上说这个哦，这个有的是专款专用，有的就是说哎啊很欢喜供，所以现在。哎，师父都有经验。好，你如果那么慈悲哦，你供了以后，你说哎，我供养三宝啊，啊，或是护持三宝，哎，请师父你欢喜受用，啊，我随喜你一切哎善业的功德，哎，尽善的功德。如果是万一这个师父他拿去什么吃喝玩乐做坏事，没有你的事，哎，你没有著作为念，啊，如果是说啊做的是好事啊，放生啊。啊，供养三宝啦，对不对？或是另外，印金啊，做什么？哦，那你的 对这个好像玩世间的股票、啊，你这股是稳赚的，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做好？哎，没有做好，师父要承担的、啊。做得好，你通通有。所以说，那个做错，你看哇，光是我有很多人想说啊，赶快剃个头哦，对不对？我换这个景气很不好啊，穿一套这一种的，对不对？还看到好像或、哦、外面有些那种法师啊，或是大德长老哦。他的戒德庄严啊，或是说他的辩才无碍，他在弘法利生啊，有时候或是法会哦，看到啊，他很多的这个善男信女哦，有的供养红包就怕没供上呢，排队呢，你看看，我、哦、想说我、哦、这个稳赚的，对吧？你想说换个跑道过来，哎，来搞一些这个银子，你说因地不争呢，哎，那将来是像刚刚讲的这种。这种地狱道的这种后、哦、就是被火烧的这种的，我们就是要注意的。然后这时候世尊又跟他讲，身父啊，他就叫身父，就身父比丘啊，身父你看到的第三座寺庙也不是寺庙哦，那些的人也不是比丘啊，都是地狱人啊，在地狱受罪的人，因为他会现出当初的那个像，因为当初他们是比丘，当初就是在那个寺庙，所以会看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像。那有没有地狱？有，但是你普通人找不到，为什么？那是自己的业因所造成的果报、哦、所以说那些罪人也是在迦摄佛的这个教法中啊，啊，两百万年前的那个出家也是做比丘了，为什么？因为悭贪的关系、啊、供物不分给客僧，就是说、欸、这是我们现在说起来惭愧、啊、现在有的都才保护主义、欸、这是我们这边的哎。欸对不对啊？别家的不要管他，他们来这边，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时候想挂单也不好挂哎。他如果你来路不明，不让你挂，为什么？怕你沾染也难怪了。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哦，真的是哦，还有不良习气的，对不对？到时候不要晚上刚才挂差的也很麻烦啊啊，甚至就是说啊戒也不守好的啊，来这边混的。所以他现在也是这个时代，就是比较哦啊，好像说并不是说他这个僧团常住不慈悲了。他不随便让你来挂，但为什么？你住了以后，有时候你若不走，他很难，他就把你请签单。如果你没有犯什么过失，很难的、啊。所以不如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就是说来历不明的，没有人推荐的，他不让你挂单。古时候是十方丛林哦，哦，你可以挂单，你拿得出你的戒牒、你的师承，差不多都可以挂单。但现在不一样，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是说，哎，当时的这些看到受罪的必须说，因为签单的关系。供物不分给客僧，就是人家供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有一些来挂单的出家人就认为说不必给他们，这是我们自己这边本山的哦，说外来的不必给他。所以以是因缘呢，他命中也有堕在地狱当中，怎么样？因为你有东西可以吃，你不分人家吃，就变成怎么样？自己就吃大便了，对不对？所以说实际上你吃的都是那个粪屎。然后从迦摄佛以来呢，就是说这些杂用生物啊，占用生物的，而且是签单不分给客生的，就是违反戒律的，就遭受这种地狱的果报，到现在没有停。每三餐呢，你想想看呢，一不小心那个那种厕所味道不大好吧，那是三餐都吃那个，你看看啊、哦。然后又跟这个生物讲，你在途中看到的第四座寺庙也不是寺庙，那些人也不是比丘，都是地狱受报的人啊。他讲的。也非比丘说不是现在的比丘了啊，那些罪人都是在迦摄佛的教法中出家为比丘，为什么？互相斗争，打架了以后怎么样呢？有的有派系，我们看到有没有？啊，为了尊重，我们不谈是哪一个国家了哈， 我们就晓得嘛，外国的生团打架是一次几千个在拼命呢。你说那个有时候还把那个寺庙打破，山门打破，还放火。我们之前几年前看到他打得头破血流，你看，就是说不守那个戒律呢，互相斗争呢，而且放火呢，好像打仗还烧寺庙。所以在地狱里面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死了又堕到地狱怎么样，还在打架，拿着铁锤啊、铁棍子还在自相残杀。还打得哀哀叫，那是第一次这样。打死了以后，那个夜风一吹又活过来，就是让你这样在那边一直受愧，受到等到那些夜都消了以后，你才有机会再来。这个三恶道是一道一道慢慢来的，第一完了到恶鬼，恶鬼完了又到畜生呢。然后最后哪一世有因缘，再来做人，做人可能有的还要再先受几世的苦报，然后到有一世，不过有一点，他有一世有因缘还会再出家，在出家了以后，他在修行就会要正果的时候，就会宿命通，就说我过去就是这样，将来他们还有机会，还是可以，还是可以成就的。不过就是说，必须先受那些罪，所以再来世尊就跟他讲，生父啊，你所看到的第五座寺庙也不是寺庙，那些人也不是比丘，都是地狱受报的，只不过说他们过去是确实是在寺庙出家，在迦叶佛的时候他们出家他为什么？因为滥用僧物，而且什么恶口相骂因为就是我们恶口，就是说两舌嘛，恶口妄言其语，就是恶口相骂的关系呢，以此因缘遭受铁床的苦报诸石器中肺佛燃烧身体被烧得像木炭一样，从迦叶佛涅槃入灭以后到现在200万年呢，受罪不曾间断。然后再来，生父啊，你看到的第六座寺庙也不是僧寺也不是寺庙，其人也不是比丘，都是地狱的人，都是在受地狱受报的人，只不过他们是过去迦叶佛的时候他们曾经出家为比丘，那么有一次呢，因为怎么失众共饮这个糖浆却不打板，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我们自己通知，因为打板是大家很远都可以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样打的话，大家可以听到。但他讲不打板就是不通知大家，然后怎么样？我们自己我们这一团呢，我们自己大家来这些好喝的我们自己吃。所以以此悭贪因缘呢，就悭贪呢。出家本来都放下了吗？对，哪里对不对？有多少的护持或供养已经福报很大了，对不对？就大家可以就是说利和大家都要平均嘛，哪里有说自己独占呢？所以因为这种悭贪的因缘不分给其他的呢，所以这些僧众呢命中以后就堕在地狱里面，原先你喝的那些很好喝的果汁啦什么，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那种灌下去是那种羊糖的那种铜汁灌下去，连喉咙整个都烧掉，身体都烧掉，